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张惠绍、冯道根、康炫、昌一之。张惠绍，字德济，益阳人，年轻时就有军事才干，齐明帝时任直阁，后来出朝补任晋陵横桑庶主。永元初年，母亲去世，回乡安葬。听说义军兴起，骑马赶回高祖那里，被任命为中兵参军，加授宁朔将军、军主。军队驻扎在汉口，高祖派张惠绍与军主朱思远在江中巡逻，阻断颍、卢两城的粮运。颍城水军主将沈南当率领数十艘轻快战船挑战，张惠绍击败了他，斩杀沈南当，缴获了他所有的军用物资。义军驻扎在新陵、朱雀，张惠绍多次立有战功。建康城平定后，升任辅国将军、前军、直阁、左系帐主赵咎。高祖登基，封为石阳县侯，食邑500户。升任骁骑将军、直阁、系帐主赵咎。当时东昏侯的残余党羽数百人，偷偷进入南北掖门，烧毁神虎门，杀害卫尉张弘策。张惠绍骑马率领所部赶去作战，斩首数十人，贼众才四散逃走。因功增加食邑200户。升任太子右卫帅。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张惠绍与冠军长史胡兴生、宁朔将军张豹子攻打粟裕，俘获城主马成龙，送到京师，派部将蓝怀公在泗水南岸修筑城池，形成犄角之势。不久，北魏援军大举到来，击败并攻陷了蓝怀公的城池，张惠绍无法坚守，当夜逃回淮阴，北魏重新夺回粟裕。六年，北魏军队攻打钟离，高祖诏令左卫将军曹景宗督率各军增援，进军占据邵阳。张惠绍与冯道根、裴遂等攻断北魏的连桥，短兵相接，北魏军大败。因功增加食邑300户，回朝任左骁骑将军。不久，出朝任持节、都督北兖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北兖州刺史。北魏粟裕、淮阳二城归附，张惠绍安抚接纳有功，晋号至武将军，增加封邑200户。入朝任卫尉卿，升左卫将军。出朝任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司州刺史兼安陆太守。在州治理平和，官吏百姓都爱戴他。征召回朝任左卫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配备仪仗护卫100人，在殿内直宿警卫。18年去世，时年63岁。诏书说，张惠绍志向谋略开阔通达，才干运用坚贞果决，忠诚勤勉始于一举，功绩显扬于历任职务，在劲旅任职，朝夕尽心。忽然去世，心中悲痛，应当追赠荣命，以表彰功勋。可追赠护军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布100匹，蜡200斤。儿子张成继承爵位。张成起初任直阁将军，为父亲扶丧，期满启用为晋西太守，跟随豫州刺史裴遂北伐，多次立有战功，与战僧智、胡少士、于洪都是当时的骁将。历任卫尉卿、太子左卫帅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明。冯道根，字巨基，广平赞人。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靠受雇做工来供养母亲。得到甜美肥嫩的食物，不敢先吃，一定急忙带回家给母亲吃。13岁时，因孝顺闻名于乡里，郡守征召他做主簿，推辞不就。16岁时，同乡人蔡道班任胡杨庶主，蔡道班攻打蛮人西城，反而被蛮人围困，冯道根前去救援。他单骑转战，杀伤很多敌人，蔡道班因此脱险，从此出名。其建武末年，北魏主拓跋宏入侵攻陷南阳等5郡，明帝派太尉陈显达率军去争夺。军队进入军军口，冯道根与乡里人士带着牛肉90在军中迎候，趁机劝陈显达说，浊军水水流湍急，容易前进，难以撤退。北魏如果据守险要，就会首尾都危急。不如把船只全部丢弃在赞城，取道步行前进，依次建立营寨，击鼓前行，这样就能立即攻破敌人。陈显达不听，冯道根还是带领4人部署从军。等到陈显达战败，军队夜间逃跑，大多不熟悉山路。冯道根每到险要处，就停下马来给他们指路，众人靠此得以保全。 不久担任军军口庶副。永元年间，因母亲去世回家，听说高祖起义军，就对亲近的人说，战士可以夺去丧礼，古人并不回避，扬名后世，难道不是孝吗？时机不可错过，我该行动了。率领乡里子弟中可以当兵的全部归附高祖。当时有个叫蔡道福的担任将领从军，高祖让冯道根做他的副手，都隶属于王茂。王茂伐沔水，攻打郢城，攻克嘉湖，冯道根常常作为先锋冲锋陷阵。恰逢蔡道福在军中去世，高祖命冯道根兼领他的部队。大军驻扎新陵，跟随王茂在朱雀行大战，斩获很多。高祖即位，任命他为骁骑将军，封增城县南十邑200户，兼任文德帅，升游击将军。这一年，江州刺史陈伯之反叛，冯道根跟随王茂讨伐，平定了他。天监二年，任宁朔将军、南梁太守，兼富陵城戍守。刚到富陵，就修缮城墙壕沟，远派侦察兵，好像敌人将要到来一样，众人都嘲笑他。冯道根说，怯于防守，勇于作战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城墙还没修完，恰逢北魏将领党法宗、傅树衍率军20000突然来到城下。冯道根的壕沟壁垒还不坚固，城中人少，都大惊失色。冯道根命人大开城门，穿着宽松的衣服登上城墙，挑选精锐200人出城与北魏军交战，击败了他们。北魏人看到他神态安闲，而且交战又不利，于是退走。这时北魏分兵在大小县、东桑等地连城相持，北魏将领高祖贞率领3000骑兵穿插其间，冯道根率100骑兵横击打败了他，缴获他的战鼓号角、军旗1丈，于是粮运断绝，各军才撤退，升冯道根为辅国将军。豫州刺史韦睿包围合肥，攻克了他。冯道根与各军一同前进，所在之处都有功劳。六年，北魏攻打钟离，高祖又下诏命韦睿救援，冯道根率3000人做韦睿的前锋。到达徐州，建议据守邵阳州，修筑堡垒，挖掘壕沟，以逼近魏城。冯道根能骑马步测地面，计算马步来分配攻城，城墙壕沟很快完成。等到淮水上涨，冯道根乘坐战舰攻断北魏连桥数百丈，北魏军大败，增加封邑300户，进爵为伯。回朝，升云骑将军，兼直阁将军，改封豫宁县，户邑如前。多次升迁，任中权中司马，又游击将军、五旅将军、溧阳太守。八年，升真义将军，假节都豫州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兼汝阴太守。为政清简，境内安定。11年，征召为太子右卫帅。13年，出朝任信武将军、宣惠司马、兴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14年，征召为员外散骑常侍，又游击将军，兼朱衣之阁。15年，任右卫将军。冯道根性格谨慎厚道，木讷少言，做将领能约束部下，所经过的村镇将士不敢抢掠。每次征伐始终不谈论功劳，将领们喧哗争功，冯道根只是沉默而已。他的部下有人抱怨非议他，冯道根开导说，民主自然能鉴察功劳多少，我何必做什么。高祖曾指着冯道根对尚书令沈约说，这个人嘴里从不谈论功勋。沈约说，这是陛下的大树将军，在州郡任职，治理平和清静，被部下怀念。在朝廷虽然显贵，但性格节俭，所居宅地不修墙屋，没有器物服饰和侍卫，进入室内就空空荡荡，像贫贱的平民。当时人佩服他的清廉退让，高祖也很敬重他。微贱时不读书，显贵后粗略读书，自认为缺乏文采，常仰慕周勃的气量。16年，再次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，信武将军，豫州刺史。将要出发，高祖在武德殿设宴，与朝臣一起为冯道根饯别，召来画工看冯道根，让他画下冯道根的肖像。冯道根局促不安地谢罪说，臣能报答国家的只有一死，但天下太平，臣遗憾的是没有可以死的地方。豫州部署重新得到冯道根，人们都很喜悦。高祖常常称赞说，冯道根所在之处能让朝廷不再记得有一个州。在州任职不久患病，自己上表请求回朝，被 被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左军将军。到今后病重，终始多次慰问。普通元年正月去世，时年58岁。当天皇帝到春季二庙，已经出宫，有关部门报告。高祖问中书舍人朱毅说，吉凶在同一天，现在能去吗？朱毅回答说，从前柳庄卧病，魏献公正当祭祀，向施主请求说，有个臣子柳庄，不是寡人的臣子，是国家的臣子，听说他死了，请允许我前去。不脱下祭服就去，于是把祭服给了他。冯道根虽然算不上国家的臣子，也对王室有功劳，去吊唁是合于理的。高祖立刻前往他的宅地，哭得很伤心。诏书说，豫宁县开国伯，新任散骑常侍兼左军将军冯道根，侍奉君主能尽忠，有功劳不夸耀，安抚百姓留下仁爱，守卫边疆难以侵犯，季尊、冯毅、郭吉、李牧也不能超过他。忽然去世，心中悲痛。可追赠信威将军、左卫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铸桑钱十万，布衣百匹。儿子冯怀继承爵位。康炫，字长明，华山蓝田人。他的祖先出自康居，当初汉朝设置都护，使西域全部臣服。康居也派世子到河西代诏，于是留下成为平民，后代就以康为姓。晋朝时陇右动乱，康氏迁到蓝田。康炫的曾祖父康英曾任苻坚的太子詹氏，生下康穆，康穆任姚长的河南尹。刘宋永初年间，康穆率领本乡同族3000余家进入襄阳的县山以南。刘宋为他们设置华山郡蓝田县，寄置在襄阳，任命康穆为秦、梁二州刺史，还未上任，去世。康炫的伯父康元龙、父亲康元甫都被流民推举，相继担任华山太守。康炫年轻时卓越豪迈有志向，齐文帝任雍州刺史时所征召的都选取名家子弟，康炫特地因才能武艺被召为西曹书左。永明三年被任命为奉朝请。文帝在东宫时因救恩引荐他担任职后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任镇威将军、华山太守。他诚心诚意地安抚百姓，流亡的人心悦诚服，升前军将军，再次任华山太守。永元元年，义兵兴起，康炫带领全郡响应高祖，亲自率领勇士3000人、司马250匹跟随，被任命为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参军，加辅国将军。义军正在郢城包围张冲，旷日持久。东昏侯的将领吴子阳在嘉湖筑垒，兵锋很盛。康炫跟随王茂奋力攻打，攻陷嘉湖。从此常率领游击部队，有急事就赶赴应援，斩获很多。天建元年，封南安县南10邑300户，任辅国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北魏包围凉州，刺史王真国派人求救，康炫率郡兵赶去，北魏军撤退。七年，司州三关被北魏逼迫，高祖下诏授予康炫符节，五旅将军，率军前往救援。九年，升甲节，都北兖州袁怀诸军事，镇远将军，北兖州刺史。等到渠山叛徒献城投降北魏，康炫急速派司马霍凤伯分军占据险要，北魏军到达，无法越过渠城。第二年，青州刺史张继被本地人徐道角杀害，康炫又派司马毛荣伯讨平了他，征召为骠骑临川王司马，加左骁骑将军，不久转任朱衣之阁。13年，升太子右卫帅，配备仪仗护卫100人，与领军萧景在殿内值班警卫。康炫身高8尺，容貌绝伦，虽然身居显官，仍然练习武艺。高祖到德阳殿跑马，下令康炫骑马射箭，他拉弓射中靶心，观看的人很高兴。那天皇上让画工画下康炫的肖像，派中使拿着去问康炫说，你认识这张画吗？他就是这样被亲近。当时北魏投降过来的人王族献祭，请求筑坝拦截淮水来淹灌寿阳。王族引用北方童谣说，金山是上阁，福山是下阁，铜驼是鸡沟，一起灌入巨野泽。高祖认为说的对，派水工陈成伯、财官将军祖鹏视察地形，他们都说淮河内沙土漂浮轻扬，不坚实，这项工程不可能成功。高祖不接受，征发徐州、扬州百姓， 大致每二十户取五名壮丁来驻坝，授予康炫符节、都督淮上诸军事，并负责监造堰坝。服役的人和战士共有20万，在钟离城南起浮山，北到禅石，沿着岸边筑土，在河流中间合龙。天监14年，堰坝将要合龙时，淮水水流湍急，总是再次冲决溃败，众人为此担忧。有人说，长江、淮河一带多有蛟龙，能乘风雨毁坏崖岸，他们本性厌恶铁，于是引来东西两座冶铁厂的铁器，大的如锅顶，小的如锄头，共数千万斤，沉在堰坝处，仍然不能合龙，于是砍伐树木，做成井字形木架，填上巨石，在上面加土。沿淮河百里之内，山冈丘陵上的树木石头，无论大小全部用尽，被运东西的人肩上磨出了洞。夏天发生严重的疫病，死者相互诊戒，苍蝇蚊虫日夜叫声连成一片。高祖怜惜服役的人长时间劳苦，派尚书又仆射袁盎、侍中谢举持符节去慰劳，并免除赋税徭役。这年冬天又非常寒冷，淮河、泗水全部结冰，士兵冻死的十有七八。高祖又派人赐给衣服裤子。11月，北魏派将领杨大眼扬言要掘开堰坝，康炫命令各军撤去营帐，露天驻扎来等待他，派自己的儿子康岳挑战，斩杀北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，北魏军队稍稍后退。12月，北魏派尚书仆射李谭定督率各军来交战，康炫与徐州刺史刘思祖等人抵御。高祖又派右卫将军昌义之、太仆卿于弘文、直阁曹世宗、徐元和相继来防守。天监15年4月，堰坝才建成。它长9里，底部宽140丈，顶部宽45丈，高20丈，深19丈5尺。两边筑堤，并种植杞柳，军人安居，排列居住在堰上。堰水清澈，低头看居民的坟墓都清晰的在水下。有人对康炫说，四条大河是上天用来调节宣泄奇气的，不能长久堵塞。如果开凿水渠向东泄水，那么水流就平缓，堰坝得以不坏。康炫认为对，就开凿水渠向东泄水。又向魏国用反间计说，梁国人害怕的是开凿水渠，不怕野战。魏人相信了，果然凿山深5丈，开渠向北泄水，水日夜分流，水渠中的水仍然不减。这个月魏军最终溃败而回，水所淹没的地方沿淮河方圆数百里。北魏寿阳城守军逐渐移驻到八公山，这里南岸的居民分散到山冈丘陵上。当初堰坝从徐州境内开始修建，徐州刺史张豹子在境内宣称说自己必定主持这件事。不久康炫以其他官职来监造，张豹子很羞愧。很快朝廷下令张豹子受康炫调度，每件事都要先向康炫请示，由此张豹子就诬陷康炫与魏国勾结。高祖虽然没有听信，但仍然因事情完毕征召康炫回朝。不久任命康炫为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兼任安陆太守，增加封邑200户。康炫回去后，张豹子不修堰坝，到这年秋8月，淮水暴涨，堰坝全部溃决，奔流到海，祖鹏因此被定罪下狱。康炫在周中3年大修城墙壕沟，号称政令严明。天监18年，征召为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任长水校尉，与护军为锐，太子右卫帅周涉在殿省当职。普通元年任命为卫尉卿，没有就任，去世时年57岁。皇帝当天就去吊唁哭泣，追赠右卫将军，赐给鼓吹乐队一部，赐铸桑钱10万，布100匹，谥号叫壮。康炫宽厚平和，很少喜怒，在朝廷上见人好像不善于说话，被称为忠厚长者。在官署，每逢寒月看到属官衣服破旧，就送给他们短袄。他乐善好施，就像这样。儿子康岳继承爵位，昌义之是溧阳乌江人，年轻时就有军事才干，期待跟随曹虎征伐，屡次有战功。曹虎任雍州刺史，让昌义之补任房阁，外出任冯邑戍主。等到曹虎被替代还朝，昌义之留下来侍奉高祖。当时天下正乱，高祖也厚待他，一时起兵，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君主，受任建安王中兵参军。当时晋陵千口有仓库， 高祖派他前去驱赶，每次作战必胜。大军驻扎新陵，跟随王茂在新亭并在朱雀行奋力作战，斩杀俘获特别多。建康城平定后，任命为直阁将军，马佑加孤主。天建元年，封永礼县侯，食邑500户，授任骁骑将军，外任为盱眙太守。二年，升任贾节，督北徐州诸军事，辅国将军，北徐州刺史，镇守钟离。魏军侵犯州境，昌邑之击退了他们。三年，晋号冠军将军，增加封邑200户。四年，大举北伐，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督率各军驻扎洛口，昌邑之率周兵受其调度，担任前军，攻打魏国梁城戍，攻克了他。五年，高祖因征伐时间长了，下诏班师，各军各自退散。北魏中山王元英乘势追击，攻陷了码头，城内的粮食物资北魏全部运回北方。议论的人都认为魏军运粮北归应该不会再南下。高祖说，不对，这必定是进兵，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。于是派土将修挖壕沟营建钟离城，命令昌邑之准备作战防守。这年冬天，元英果然率安乐王袁道明、平东将军杨大言等部众数十万来侵犯钟离。钟离城北面凭借淮水，魏军在邵阳州西岸建造浮桥，跨过淮水作为通道。元英占据东岸，杨大眼占据西岸来攻城。当时城中只有3000人，昌邑之督率指挥随机抗御。魏军就用车在土填壕沟，让士兵背土跟随，用骑兵在后面紧逼，有来不及回身的人就被土压住，很快壕沟填满了。元英与杨大眼亲自督战，昼夜苦攻，轮番替换，掉下来又爬上去，没有后退的。又设置飞楼和冲车撞击城墙，所撞之处城墙土石就塌落。昌邑之就用泥修补缺口，冲车虽然撞入，却不能毁坏城墙。昌邑之擅长射箭，凡有被攻击危急的地方就骑马赶去救援，每次拉弓所向，没有不应弦倒下的。一天交战数十回合，前后杀伤数以万计，魏军死尸堆得与城墙一样高。6年4月，高祖派曹景宗、韦睿率众20万来救援，到达后与魏军交战，大败他们，元英、杨大眼等各自脱身逃跑。昌邑之于是率清兵追到洛口才回来，斩首俘虏不可计数。因功晋号军师将军，增加封邑200户，升任持节、都清、冀二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清、冀二州刺史。未就任，改任都南兖、兖、徐、清、冀五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因违禁物品带出藩地，被有关部门弹劾免官。同年，补任朱衣直阁，受任左骁骑将军，直阁职务不变。升任太子右卫帅，兼任乐骑校尉、贾节。八年，外任为持节，督襄州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襄州刺史。九年，以元号还朝，不久任司空临川王司马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十年，升任右卫将军。十三年，调任左卫将军。这年冬天，高祖派太子右卫帅康炫督率各军建造金山堰。次年，北魏派将领李谭定率大军逼近金山，扬言要绝堰，下诏受昌邑之符节，率太仆卿于洪文、直阁将军曹世宗、徐元和等救援康炫，军队未到，康炫等已击败魏军。魏又派大将李平攻打峡石，包围了直阁将军赵祖岳，昌邑之又率朱衣直阁王神念等救援。当时魏兵势盛，王神念攻打峡石浮桥未能攻克，因此援兵不能及时前进，于是峡石失陷。昌邑之班师被有关部门弹劾，高祖因他是功臣，不加追究。十五年，又任命为史持节，都督襄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襄州刺史。同年，改授都督北徐州袁怀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昌邑之性格宽厚，威将能安抚驾驭，得人死力，到担任藩任时，官吏百姓安定。不久赐给鼓吹一部，改封营道县侯，食邑户数如前。普通三年，征召为护军将军，鼓吹如故。四年十月去世。高祖深为痛惜，下诏说， 护军将军，银道县开国侯昌一支，才干谋略深沉果断，胸怀宽厚，忠诚显于事业开始，功效彰显于边疆，正要任用为心腹，寄托劲旅，突然去世，令人心中悲痛。可追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，并赐鼓吹一部，赐给东原密契朝服一套，铸桑钱20000，布200匹，蜡200斤，谥号叫烈。儿子昌宝业继承，官至直阁将军、乔州刺史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张惠绍、冯道根、康炫、昌义之起初跟随皇上，他们的功劳还轻，等到群盗烧门时，张惠绍因力战而显名。合肥、邵阳被围时，冯道根、昌义之功劳多。福山之役兴起，康炫主持其事，各自有功劳，受到宠爱晋升是应该的。先前振兴守天江而燕霸兴起，等到振兴退社而燕霸溃决，不只是人事，也有天道啊。